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一次我们讲一个园子的故事，那个园子的名字叫什么？记不记得？伊甸园。对，那神把人放置，他造了人以后呢，放置在一个园中，这个园子叫做伊甸园。那常常伊甸园这个字是让人形容是一个快乐的园子。这个很多很多的招牌，很多的店，好，当我们取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大部分我们都是取它那个快乐的意思。但是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却留下了一个不得了的后遗症，一直到今天。因为伊甸园里的两个人虽然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却没有神的荣耀。这两个人虽然可以面对面与神交通，但是却终因为罪而逃避神。这一对夫妇，神造他的时候希望男人和女人，第一个男人第一个女人，能够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但是这个亲密却经不起考验，在试探的面前完全的解体。伊甸园里面明明有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可以像神，但是亚当和夏娃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违背神心意的路。眼睛明亮了，看见的却是自己和彼此的羞耻，而隔绝了他们与神的交通。亚当和夏娃原来可以用神的话来分辨撒旦的谎言和挑拨，他们也可以因为感恩而满足于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一切的供应，但是他们因为贪婪，不甘于顺服，背叛了他们造他们爱他们的神，使得整个的地整个的人类都受到咒诅，暂时中断了神的计划，一直到发生在另外一个园子的故事，才扭转了人类整个的命运。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另外一个园子的故事。但是当我们开始另外一个园子的故事之前，好不好，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有人，我上次讲了人犯罪的七部曲，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开始在与撒旦的对话，受谎言的诱惑。第二个，他开始合理化，因为想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呢，他需要 justify， 所以他开始合理化，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说服自己，让我们找到那个平安。第三个，我们的心思开始落入了撒旦的陷阱，这是我们第一个的战场。然后往往输就输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然后心思输了以后呢，我们就采取行动，而且我们不只是自己采取行动，我们还拉人下海啊！这上次我们都讲过。然后第五个，因为采取了行动，违背了神，犯了罪，就开始躲避神的面。然后第六个，当不得不去遇见神，不得不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用谎言，用否认，用辩护，用推卸责任，来试着让我们所受的结果，我们所受的这个罪的结果能够减轻一点，或者是能够把它推到别人的身上，然后最后面对后果，为罪受苦。所以今天这个伊甸园犯罪的七部曲好像也一再的重复在亚当和夏娃我们这一班人的中间，好像一直的重复，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我们的罪性根是撒旦那里的骄傲，但是起源归根究底还是没有顺服造他的主。那因为这个罪，因为罪的缘故，神就说人既属乎血气，人的灵就不永远，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就隔离了，我们离开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园子，然后被赶逐出去，神也不与我们同在。那有一件事情呢，可能我们心里面，我上次也提到这个，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犯罪当然也就归在撒旦的身上，但是我们很一件事情很不太容易承认的，在挪亚的时代，神就说人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从小的时候，所以以前我们弟兄姐妹生了孩子以后呢，我就这个人很煞风景，好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哇，我们都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说啊，多可爱呀、啊！他的鼻子怎么样？他的眼睛怎么样？他的哇，你看他笑得多可爱，像天使一样。我们看，我记得我的弟媳妇那时候，她刚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哇，她说她眼睛都不能够离开她的出生的婴儿，好，因为她就 adore， 她在这里啊，那么赞赏她所新生的孩子。那我常常就煞风景，我说再美丽、再可爱的孩子，他都是一个罪人。罪从一人进了这个世界，然后后来实在人的罪恶实在大到没有办法忍受了，罪恶滔天，遍满全地，然后神他就用洪水希望带来一个新造，但是洪水并没有解决，的确洪水带来了新造，但是洪水却没有解决人里面的罪性，更多的罪恶一直的在那里进行，人持续的离开神的心意，甚至越离越远。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改变，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并没有离开他所造的人，他所爱的人，他不断的用他的应许和他不断的与人来立约，来表达他对人不止息的爱。那为什么在我们讲扩展神国的时候，我想要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扩展神的国度，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因为如果我们对罪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们对罪人就不会有负担。大家能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福音没有负担，因为我们对罪人没有负担。我们对罪人为什么没有负担呢？因为我们对罪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罪人需要救主，而且只有一位救主。这个救恩是神的心意，这个国度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要第一个我们来认识罪的时候呢，那才是我们救恩的开始。如果我们不认识罪，我们不可能对救恩有什么，我们不会感恩的。我们认为所有信耶稣都是为了我这个人的需要，我眼前的需要，我肉身的需要，我现实的需要。那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原则，虽然伊甸园的后遗症到今天我们还在吃苦头，我不晓得大家我们在走过这七部曲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情形，看到整个的世界的时候，看到看新闻，看很多的新闻我们现在都不喜欢看了，对不对？我们家里都不开电视，我们不看，我们也不订报纸了。但是我们都晓得，我们今天到今天我们还在吃这个苦头。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得不常常来纪念，就是神为我们这些原来没有盼望的人预备了一个救恩，带我们出这个困境，要领我们走一条新路。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对，刚刚读经读到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可能将来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也会再来读，因为我们今年是要读马太福音。那讲这个课，我想很多人也不陌生，对不对？我们如果上过余迪兄的基督生平，那知道在最后这七天的时候，也许我们过些时候，当我们要有这个 Passion Week， 我们还会再预备耶稣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各他的行踪。那这个呢，是在他的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有一些的教会叫做 Monday Thursday， 所以其实他这个最后的饼杯的设立不是在礼拜五，只是大家很多人都在 Good Friday 我们来有饼杯的聚会，其实更多的人是觉得是在 Thursday， 但还有少部分人他们觉得是在 Wednesday， 是在礼拜三。但是在这礼拜四的这一天，星期四的这一天呢，在同一天里面，在科西马尼园的之前发生了几件事情，我很快的跟大家来走一遍，让大家晓得这件事情的前情是怎么样。好，第一个，在那一天耶稣为门徒洗脚， 在月节的宴席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快到了。他圣经上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把那个爱那个字圈一下子，或者底下画一条线。他既爱，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他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个他为之前他就为他们洗脚，而且告诉他们说，我既然是夫子，我都还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这样彼此洗脚，彼此相爱。学生不能够大过 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我怎么样坐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这样子的服侍。这是发生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吃饭的时候，在这个宴席的时候呢，结果主耶稣把饼拿起来祝谢了，拨开送给递给他们，然后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饭后的时候，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一个擘饼的聚会，后来就在第一个世纪的教会中，每七日的第一日被实行，照着耶稣所吩咐的，成为一个纪念主的聚会。这是在那一天同时间发生的。然后在宴席之后呢，他预言犹大会卖主，刚刚已经讲了，对不对？啊，有一个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他要卖我。然后在同时，这个主耶稣才刚刚讲完他要去世的事情。那但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记载到，门徒之间怎么样有一个反应呢？他对于他要去世的事情好像没什么反应。他不是活生生的还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吃饼喝杯吗？啊，不是就坐在我们中间，他还在刚刚还为我们洗脚吗？都不把他当回事。他们开始争起来，争说谁为大，到底是你大呢？到底是彼得大呢？还是约翰大呢？还是雅各大呢？到底是哪一个呢？就开始争为大了。然后主耶稣又给他们预言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因为我的缘故跌倒而分散，因为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他都说了，还没有发生，主耶稣通通都把他预言了。然后彼得这个时候说，哎呀，我绝对不会，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跟你一样啊！我就是算是与你同死，我也不会跌倒不认你的。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你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最后吃了晚饭，主耶稣就带着这十一位的门徒，他们就唱诗往橄榄山去。那克西马尼园是在往橄榄山去的时候的，在山脚下的一个园子，那是一个耶稣去祷告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要讲，在克西马尼园，在这前面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接着我们就来看克西马尼园的故事。到了克西马尼园，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就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彼得、约翰和雅各一起去，稍微比较带他们再进去一点，带着这三个门徒。然后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然后就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稍微思想一下，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是在肉身，像你我一样，他是带着肉身的，他是在肉身的里面，他不是用他的神 的那一个那个那个大能来经历这一这一切的这个痛苦，所以他会极其忧伤，几乎要死。然后这个时候他邀请他的三个最亲密的这个同工跟他说，你们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然后他就往前去伏伏在地，然后有了他的祷告，刚刚我们就听到了。但是等到他祷告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发现门徒都睡着了，然后他又再回去再祷告，然后他再第二次的祷告，然后再回来，那门徒怎么样？又睡着了。一直到第三次再回来的时候，主耶稣时候到了，叫他们起来说，我们走吧。然后在哥西马尼园里面，耶稣总共祷告三次。第一次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下一张 slide，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他又去祷告，觉得还没有祷告透，对不对？第一次祷告完了回来，看到门徒还在那里睡觉，他把跟他们讲了一下子以后呢，他又回去祷告，他说，父啊，这杯若不能够离开我，如果这个杯不能够离开我，我必须要喝，必要我喝，你一定要我喝的话，或是整件事情我必须要我喝这个苦杯的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第一次的祷告跟第二次的祷告有没有什么差别？有没有差别？第一次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他说，我父啊，若这个杯不能够离开我，必要我喝。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同样祷告的经历？有没有差别？大家想想，第一次跟第二次有没有差别？第一次他说，如果可行，请你把这个杯离开，叫这个杯离开我。第二次祷告的时候，父啊，如果这个杯我必须要喝，如果这个杯不能够离开我，就愿你的意志成就。第三次也是这样子的祷告，然后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我们有看到另外一个场景，除了耶稣和门徒，还有另外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主角在那里，是谁？撒旦，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从神造了人以后，他从来没有离开，要从把神所在乎、神所造、神所托付的人的身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从耶稣出生之前，撒旦就没有离开过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现在在读马太福音，阿们吗？呀，耶稣那个撒旦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想，今天在这个克西马尼园，撒旦所扮演的角色重不重要啊？耶稣扮演的角色关乎我们这个整个人类的命运。撒旦难道不知道这是他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吗？所以你想，他要用多大的威力，他极尽所能的，他要来打败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不能够让他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成功了，就表明这个撒旦所有的计划都失败了。所以在那里有一场非常非常严肃的属灵征战。当我们在这里读耶稣基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的时候，看到门徒在那里沉睡，在那里不警醒，不能够陪耶稣一同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就这么读过去了，觉得哎呀，对嘛，人的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 我们很容易就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理由，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有一场征战，那个神和撒旦彼此中间的那个撒旦要怎么样子来打败，或者是说来 defeat 或者来破坏神的旨意的那一场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都在进行，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今天我们看，常常看都是表面，是不是？我们都在那里分析，我们是很容易分析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非常 analytical， 但我们在座很多的 engineer 都是很会分析的，对，我们最长的长处就是 analytical， 哇 problem 一出来，问题一出来以后，我们马上把人家分析的清清楚楚，前因后果啊，整个的事情我们通通都很清楚。可是我们忽略一件事情，整本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属灵的境界里面还有一个版本，是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没有看见。今天在我们人中间发生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在神儿女中间发生的事情，在神国度里面的事情，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也有一个版本，是你没有看见的，是你跟我都没看见。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除了我们看见的人，除了我们常常需要来依靠的神，还有一个与我们作对的，与神作对的那个对头，就是撒旦。在客西马尼园有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里进行。然后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被卖，那个跟随了他三年半的十二个门徒中间，是他的 inner circle 里面中间的一个人，跟这些大祭司，跟这些兵丁，罗马的兵丁啊，犹太的这个宗教世界和罗马的政治世界结合的一股势力，跟他们有了勾结，然后给他做了一个信号，而且这个信号，你们知道这个信号听起来你们觉得如何？做了一个暗号，那个暗号是什么？刚刚读的圣经啊，我就与谁亲嘴，你们就知道哪一个人是耶稣了，就是我要卖的那个人，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人，我跟他亲嘴。这个暗号叫人听看了以后，你们觉得如何？心里面作何感想？有时候我们就这样子读过去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用别的暗号呢？为什么不用手指呢？他用亲嘴来作为这个暗号。圣经为什么要把它写出来？接着，耶稣就被带走了。然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那些跟着彼得一起说，别人都会离开你，我绝对不会离开你，众人也都这么说的那一群人，全部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我昨天在找这个 PPT 的时候，我看到一个 PPT， 因为我们最近要读一本书，所有教会的 leaders 要读一本书，叫做《学耶稣的领导》。中间大概有一章，因为我看的是英文，我没有看到中文。学耶稣的领导冒号众叛亲离，所以就我们世界上来说，耶稣的领导今天到了这个地步，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你想要仿效的吗？可能他进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把衣服、把棕榈树枝把它放在地上的时候，唱着的欧撒那，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奉主名来的是应该要称颂的。在那个时候，哇，我们都觉得学耶稣的领导就该这样。可是到了这一步， 不是只有那五千个人跑走了，吃饼的那五千个人跑走了，也不是那七十几个人跑走了，而是这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人卖他，其他十一个人通通都跑掉了，包括那三个天天跟他在一起，他把所有该说的话、心头的话，哎呀，所有的秘密都来告诉的这一班人，他们都跑走了。这是在克西马尼园整个的场景。我们停十秒钟，大家回头看想一下好不好，克西马尼园的场景。所以我们有几个省思，从克西马尼园的这个场景，这个发生在克西马尼园的故事，我们有几个省思，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不要只有我一个人想，也许你想的比我更多，我有很多的很多的，可能有很多遗漏的地方，或是很多的细节的地方，可能我没有注意到，可能很多的思想可能我也没想到，不够 profound。圣灵可以在你的里面，我们一同来省思克西马尼园的故事。我们很多的时候对发生在伊甸园的故事我们很清楚，可是对克西马尼园的故事我们常常遗漏了很多。第一个我们来省思，在这个故事，在这个场景，这个故事的里面，神让我们怎么来看神，怎么去想神，他没有出现，对不对？你想到神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光从前面这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位与他同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说是与他同等的，就是神的自己，将他的独生子，与他同等的如独生子赐给这些在伊甸园里面就开始堕落的这一群，这一些人，这些的后代，背叛他的，不顺服他的，常常用神所给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去来顺服，或者是来让撒旦在我们身上得逞的，我们的这一班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故事是一个爱的故事，父神的爱，爱到一个地步，愿意将他与他同等，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所造的人。这些人经过几千年的教训，仍然硬心不愿意顺服神，多次多方伤神的心，违背他的命令，神却爱他们，不离不弃，守约施慈爱，照着他所应许的赐给我们一位永远的救主，他的儿子。这是当我们省思神，我心里面想到的。好，我们省思撒旦。刚刚已经讲过，撒旦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把人带离开神的心意。从伊甸园开始，他就几千年变本加厉。神知道，耶稣知道，我们却常常轻看，所以我们常常掉在他的陷阱的里面。我们没有感觉， 掉在撒旦的陷阱里面，他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掉在他的陷阱的里面。但是等到要没有感觉，掉在他的陷阱里面，我们也觉得是 normal， 别人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常常就觉得说，哎呀，对呀，我们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不是都是这样？耶稣知道，神知道，所以我们里面就过去了，我们就继续的留在他的陷阱的里面，等到要吃了苦头，受到刑罚，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怨天尤人， Why? Why me? 我前几天我还有一个，我在跟一个弟兄一起走坐啊，我们啊搭车子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因为问了我的近况，然后我讲的时候，他说 You see? 他说我就常常问说，神为什么做这，常常做这些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人？他很爱我们啊，但是他就说，为什么神要做这些事？我就跟他讲，即使是他在为我抱不平，但是我跟他讲，我说 see， 我说我们常常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想事情，对不对？我们常常从人的角度去想事情，但是我们很少从神的那一面来看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不明白。当我们落在那个苦头，落在那个罪的线，那个结果，那个结局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怨天尤人，不知道其实这是撒旦的诡计。但我刚刚也说，人有人要负的责任，不能都怪撒旦，就跟在伊甸园的故事一样。人要负的责任，其中一个不警醒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今天又在科西玛尼园，我们一样看到了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有主同在的时候，下一个 slide 啊，对不起，不警醒。所以主耶稣在对彼得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说，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就是这一节圣经。他对彼得讲，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我们不知道，没有这个警醒。我的心思该想什么就想什么，我要跟别人讲什么话，我就跟别人讲什么话。我要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只要人不在，没有人看见。有人看见我拉人下海。二十二章，对不起，这个打错了，是我打错了。二十二章，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落在撒旦的陷阱里面。但是主耶稣他告诉彼得，他说：“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你不要失了信心。”虽然你常常掉在他的陷阱里，而且这个撒旦非常的厉害，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每一个时刻他都在你的周围，他像一个狮子一样寻找，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阿们吗？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阿们吗？你有没有 realize 到撒旦好像狮子，遍地游行的狮子，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阿们吗？阿们，要阿们。因为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有另外一个版本，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没有看见。耶稣知道，神知道。所以耶稣对彼得说，这个彼得是一个这么自己觉得非常刚强有力的人，他不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的软弱，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不太知道我们的真相，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所以呢，在这里彼得也是一样，他不太清楚他真正的软弱到什么程度。可是主耶稣知道，彼得以为他可以来 manage 他的意志，他可以 manage 他对向着神的奉献，他可以来管理，他可以来做决定。但他不知道有一个撒旦在那里甩他，像甩麦子一样。你我也是一样，撒旦在这里甩你甩我，像甩麦子一样。 有一个撒旦，除了认识耶稣、认识神，我们还要认识撒旦。所以不警醒，让撒旦的诡计可以让我们在身上、我们的身上成就。贪婪是另外一个人要负的责任，常常让我们与撒旦的诡计联合，在伊甸园里面发生，在科西玛尼园也一样发生。发生在谁的身上啊？在犹大的身上。对，谢谢。是不是发生在犹大身上？在马太福音同样记载了两个故事。逾越节前的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有一个姐妹在西门的家里，在路加福音也同样的记载，约翰福音也记载，四个福音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在一个叫西门的家里面，这个姐妹叫做玛利亚，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整个屋子里面都充满了香气。然后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叫什么名字啊？叫犹大，就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的银子去周济穷人呢？这个圣经的作者真有意思，他说他说这个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他挂念谁啊？挂念他自己的钱囊，因为他是管钱的，他可以去卖他30两的银子。那非常 ironic 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圣经把这两段的故事放在一起。前面讲伯大尼的这个玛利亚，把他的30两的银子的这个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脚上，为着他的受难而预备的。然后接着说，有12个门徒里面有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就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呢？人里面的贪婪，他们就给他30块钱，都是30。这两段的记载在马太福音是连着的，你会不会读的时候会不深的唏嘘啊？啊，有人愿意把出嫁的积蓄全部用在主的身上，也有人为了30块钱卖了跟随他跟随3年半的老师，这个名叫犹大名的这个门徒，他在这3年半里面看过耶稣行过不少的神迹，因为他是12个人中间的一个，听过他许多的教训，别人没听到的他都听到了，所有我们在圣经四福音里面听到的主耶稣的教训他通通都听到了，同时又知道他可能对不对，即使他没有信心完全的来相信，但是至少他知道他可能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然后他几天前礼拜天，今天是这个科西玛园礼拜四，礼拜天的时候才随着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受到人夹道欢迎。哇，他那个时候也是其中的一个簇拥着耶稣跟在他的左右进城的人。30块钱不过是当时可能1年的工资，一个普通人1年的工资可能还不是 Google 的工资。他就把他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撒旦。最后他羞愧不安，然后出去吊死，为了30块钱。最后我们来看耶稣，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一切的情形，在人里面一切的情形，唯有神的儿子耶稣 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照着父神的意思，他顺服神的意思，好让父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这两次的祷告，三次的祷告，耶稣的得胜是因为他完全是他在肉身里面完全顺服神，他必须死。他知不知道他必须死？他如果不死的话，这场征战就输了。谁赢？撒旦赢。他必须死，他必须不能够，这个杯不能够离开他，他必须要喝，他必须死。所以今天你说我们，你我，我们的救恩，他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在我非常非常软弱的时候，我常常想到，我常常对很，那个时候我非常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我周围的情形，我通通都不能够明白，我通通都反对。我们这个人常常喜欢反对神，是不是？我通通都反对。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Amen, you don't make sense.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否认。My salvation cost his life. 我的救恩的代价是他的生命，他为我死。有一件事我不能够否认，我再怎么样都不能否认。你跟这件事情一比的时候，你觉得其他的事情就是小事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My salvation cost his life. 他用他自己的命把我买回来， He has to purchase me to redeem me， 对不对？他一定要，他必须要配这个价钱，他才能够把我买回来。耶稣完成这一切，他舍了他的性命。从他第一次他在肉身里面说，神啊，我的父亲啊，我的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把这个杯离开我，你叫这个杯离开我。所以你觉得他在肉身里面他愿意死吗？他愿意在这个，在他的身上去承担全人类那个所有的罪担都压在他的身上吗？他愿意因着这些的罪，他与父神隔绝吗？你觉得他愿意吗？他在肉身里面，所以他才会有第一次的祷告。我们常常以为，哎呀，他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是他第一次的祷告，说：“我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把这个杯，叫这个杯离开我，离开我。”但是他还有一句话，他说：“但是。”求你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杯离开他，这场征战就输了，神输了，他输了，所有的人，全人类也都输了，这场征战输了。他在肉身里面有了第二次的祷告，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记载，他的汗如雪点，大雪点滴在地上，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天使审判了，父爱他。父亲派了一个天使来按在他的身上，加他的力量。说这个征战大不大？有时候我们祷告有没有在征战，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征战，我过不去了，我过不去了。主耶稣那一天在肉身里面，他为我们的征战，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极其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但他请门徒为他们祷，精心祷告，有哪一个人听他的？没有一个，讲了一次两次都一样。 这一切在身内身外的折磨都是耶稣在肉身中忍受的，没有任何的魔术或者是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个点，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是因为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这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nothing, piece of cake。 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我也可以这么做。 No, 他是在你跟我一样的肉身的身上来承受这一切身内身外的折磨。不只是身外的，还有身外的，身内身外的，还有身内的，对不对？这些门徒的软弱，靠不住，背叛他，通通都是他在肉身里面来经历的。那他为什么能够呢？他为什么，他怎么能够来经历这样子的痛呢？好，外面的痛大家能够理解 Passion of Christ, 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肉身的痛，血肉淋漓，但是他内心的痛他说也说不明白。这些门徒听得懂吗？听不懂，对不对？你们就不能够与我警醒片时吗？你们还睡觉吗？所以为什么他要在肉身受这样的苦？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省思，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受在肉身受这样子的苦？为什么？我们有没有为别人受苦的？有没有为别人受过苦？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为别人受过苦？有吧？没有吗？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为别人受过苦？身外身内的都可以。有没有为别人受过苦？啊，生产之苦，生产之苦。对，还有没有？还有呢？属灵的生产之苦，肉身的生产之苦。我们还有什么？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没有为别人受过苦？受那个不能讲的苦。受那个需要被他误会的苦，需要受那个天寒地冻的苦，受饿肚子的苦，有没有受过？有没有受委屈的苦？有没有受那个被他骂的那种苦？但是你还是得去面对，有没有受过这样的苦？受过没有？受过被人背叛的苦，像主耶稣在这里一样，父母，做父母的有很多人可以体会，对不对？受伤心的苦，为父为母的啊，为什么要受这些苦？为什么要受这些苦？一个字，爱。你爱到什么程度，你就能够受苦受到什么程度。有些人我们不想为他受苦，阿们吗？我又不爱他嘛，或者我爱不够嘛，对，我也不能够说不爱他，但是我爱他没爱到受苦的地步。你对有一些人你受愿意受苦受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你爱他多。所以为什么夫妻能够床头吵 床尾和？你跟别人吵可能就合不来了，对不对？当然你说我不睡在一张床上没这机会，没有那个，不够那个爱，就是承认，对不对？我们这个人的爱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也不要祈求人家多爱我们，因为你也爱不了。主耶稣爱我们，他的爱够大， 所以他能够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但是他还能够说，如果这个杯不能够离开我，好吧，我喝就喝吧，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他的爱够大，他的爱够大，大的足够让他愿意承担这个痛苦，大到约他愿意为他的羊舍命，借着他的得胜而得着救恩。这是主耶稣，他大到一个地步，他深深的体会我们肉身软弱，心灵愿意肉身软弱。所以当他离世的时候，他就向父求另外一个保惠师，在我们也一样经历这个心灵忧伤到要死的时候，来在我们的里面加我们力量。当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代替我们祷告，让我们来经历他不是我，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里面代替我。所以在科尼西马尼园带来了什么样的盼望呢？因着在伊甸园的堕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奴仆的。刚刚已经讲了，主耶稣他必须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买我们。买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卖了，我们都是奴仆。你可能不愿意承认我们都是奴仆，这个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徒都是不喜欢承认自己是奴仆的。哇，我们很何等的 noble， 何等的尊贵。那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这些法利赛人马上就说，这些犹太人啊，也不见得只是法利赛人，他就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们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以前都是罪的奴仆。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真的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是罪的奴仆。你是奴仆，不是说今天我们犯罪还是不犯罪，我们的身份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不自由，其实我们从深处思想这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是不自主的。阿们吗？真的是，我常常觉得我非常需要靠耶稣基督我才能够得以自由。我越是明白这个奴仆的概念的时候，犯罪的就是奴仆，所有犯罪的都是奴仆，我的身份就是奴仆。当我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就是奴仆。所以我们之前对信主，我们在信主之前对罪的定义，我们可能很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活在最终，我们也没有什么感觉。我们活在那个罪的诠释底下，我们没有感觉。其实我们是不自由的。那我们犯罪，我们受什么样的影响呢？是受我们自己里面那个 sinful nature， 我们那个犯罪的本性的影响，它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这个犯罪的影秀的这个本性，我们的情欲跟我们外面所受到的试探互相结合的时候，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那我们还受什么影响呢？我们受世界潮流的影响。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我们受世界潮流的影响。我们如果不是有意识的让主来改变我们，我们是随波逐流的，你不是自主的。我们受文化的熏陶的影响，我们也不是自主的。小组里面有小组的文化，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组有小组文化，一个教会里面它可能也会有文化，对不对？有很多的东西可能只是多做几次习惯一下子，然后慢慢慢就变成形成一种文化。在刚开始有改变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有改变，那都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关键。大家都会在那里分析，在那里争论， 说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应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么做。可是当它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这个文化走。这个文化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跟着这个文化走。大家讲话是这种口气的，那我们从前听这个网络上的文字，我们非常 不熟悉，对不对？会不会？如果跟我年纪一样的，如果已经在网络这个文化里面成长了，你们不会觉得不习惯。但是我们在这个文化久了以后，它就没有所谓对错，没有所谓是非，因为它是一个文化，它是一个 culture， 它没有所谓对错了。对，所以我们就受这些的影响，我们在周围的人群中受影响，迷糊了我们对罪的界限。我们受不受朋友的影响？朋友玩什么我们玩什么，朋友吃什么东西我们吃什么东西，朋友不吃什么东西我们不吃什么东西，对不对？朋友怎么用钱我们就怎么用钱。神好像不是我们的界限，朋友影响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大家一起来骂总统，我们就一起来骂总统。啊，台湾也是一样，啊，但是中国的不太一样。啊，我在台湾，对吧？哎呀，该一起骂哪一个人？哇，这些人全部都一起来骂哪一个人，对不对？哇，越骂越厉害。啊，要捧哪一个人，一起捧哪一个人，捧得不得了，对不对？哇，我看这台湾现在韩流。哇，连韩国都沾光了，只不过多了同样的字而已。但其实那个韩市长还是韩县长，韩市长他跟韩国八竿子打不到一起。我们讲话的方式，我们看哪些视频，现在不得了，对不对？我昨天因为我们要出国，我就拿我的旧手机出来一看。哇，我的 LINE， 我的同学还有团契，大学的团契，那个 LINE， 哇，几百个，其中一半以上是视频，大家都忙得不得了，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天天都在忙，人家滑手机滑什么，都在看视频嘛，对不对？看视频，在看地，看什么？看笑话还是看什么？看照片。对，谁看什么，我们这一群人看什么，我们都大家都一起看什么，我们是我们情绪的，常常我们是在我们情绪是我们的主人，这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我们的荷尔蒙也是我们的主人，对不对？好，我们一 青少年不听话一下啊，反正他荷尔蒙作怪，更年期常常发脾气，无可理喻，荷尔蒙作怪，所以这些的知识也成为我们的主人。这些与罪结合的时候都成为我们的主人。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下面一个 slide。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对不起，好了，你们没有吗？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顺服，看你顺服谁，看你把自己献给谁。我们再把上一次，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赢得了那一场的征战。他邀请门徒来跟他一起来征战，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警醒。 但是没有人跟随，没有人在这场征战的里面与他同行，但是他赢得了这场征战，叫我们这般人，这般在罪的奴仆、罪的辖制底下，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盼望、没有将来、没有永生的一般人，我们今天有了盼望。这是因为他在肉身里面完全顺服神，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真的是要感恩。人为我们舍己是因为他爱，但是人为我们所做的，他能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很有限的，即或是有，我们也是要感恩，因为这是他爱我们，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有一句话叫什么？点滴涌泉相报，那个啊，点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不对？呀，人在我们身上如果有恩典，他如果愿意付一点代价，他愿意舍掉他自己，他愿意在肉身或者他在身外或身内，他为我们受付一点代价，受一点委屈，那是因为他爱的缘故，因为他爱神。因着爱神，他所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我一定要强调，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更何况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他付了他极重的代价， He paid everything that he can pay， 就是把他自己舍，为我们舍了。今天我们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周四飞到 LA 去参加我舅舅的丧礼，那非常的简单，他92岁过世，将近看尽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变化起伏啊，各种的沧桑啊，然后这个死就突然一下临到，这个人生的据点突然临到，就结束了。我在那个丧事聚会里面，我舅舅舅妈他们都信主哈，我舅妈是非常好的基督徒。那他们的丧事聚会非常的简单，因为他们认识的人也不多，很多的亲人也没有办法来，在远处，大家都年纪大了。我在那场那个几十个人的一个小的丧事聚会，我有一个很大的冲动，我很想上去告诉大家说，你们都要信耶稣，不然人不管你活多久，不过就是这样子就结束。神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呢？让我们不再做奴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背诵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在2006年 Newsweek 访问了 Billy Graham 格里汉或葛培里，他是99岁过世的，所以这个访问呢是在他87岁的时候，人家访问他。那人家就问他对于死，你想到了87岁会不想死，不会想死的问题吗？对不对？我们50-60岁的人都常常想死的问题了，你不想是逃避，我们必须想死，因为人人终有一死。87岁的老人，他不晓得他还有十几年可以活。人家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对死的看法。他说：“我常常想到天。”啊，前面那段我就不讲。他说：“我不 ，I do not fear death.”I may fear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cess, but not death itself. 我一点都不怕死，我可能对于这个要进入死亡的这个过程有一点点的害怕，有点紧张，但是我对死的本身我不怕。 So because I think the moment that my spirit leaves this body, I will b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因为我知道在那一刻，当我的灵从我这个身体这个躯壳离开的时候，我会在我的主的同在中。这是克西玛尼园带给我们的盼望。愿神祝福我们，他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罪在我们身上失去他的权势。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有一位神。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吗？这位神，他亲自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在肉身的里面写成了在克西玛尼园里面的故事。没有任何的神奇的力量，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他就是在肉身中间完成了父神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在这一场严峻的征战的里面，如果他稍微体贴他自己一点，稍微他不愿意来顺服，来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今天你我都不会在这里，我们也没有这首诗歌，我们也不可能接下来能够在这个饼杯的面前能够站立。即使他在最后的晚餐，他对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即使他告诉说这个身体是我为你们舍的，即使他告诉他们说这个杯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是为你们所立的新约， 如果他在客西马尼园失败，他体贴了他的自己，他稍微有一点点的 compromise， 有一点点的妥协，不愿意来完全完全 100% 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也不会有波饼聚会，教会这2000年都不会有波饼的聚会，也不会有圣灵今天住在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过是一群的宗教徒，我们拜着把第二节再唱一遍，
有一位神，
阿们，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来唱，
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宝座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世家挽救人堕落，
科西马尼园发生的故事，你想对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在肉身中完成了救赎，完成了救赎的这位神，你要对他说点话，一两句都可以，大声的对他说，大声的喊出来我们对他的感恩。
想到你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主啊，甚至想到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啊，你是那样的软弱无助，主啊，真的就和我们一样，主啊，我们的罪人真的要来，真的是对你说，谢谢你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主啊，你可以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我们可以真的是放心的，真的是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你，主啊，谢谢你，你这位真的是永远爱我们的救主，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实在不敢，觉得我们不配来这里喝你的饼和你的杯，因为许多的时候，主啊，我们轻看了你为我们所付的代价。耶稣啊，真的是求你在我们要来领受这个饼和杯之前，你当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开我们的悟性，让我们可以明白过来你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大，超过我们的言语可以来形容，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献上我们的感恩。
阿门。
哦，愿你要的主啊，岂不就是我们来顺服你吗？岂不就是我来跟随你这位神的儿子吗？你虽然为儿子，哦，却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真的，我们这一些哦，所有愿意来顺服你得救的根源，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
阿门。
哦，主耶稣啊，主耶稣，今天早晨，主，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让我们里面都是有感觉的，哦，我们都是有感觉的，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不是在那个超自然的里面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不是在超自然的力量的里面，他忍受肉身身内身外一切的痛苦。主啊，你的忧伤是真的，你的痛苦是真的。哦，主啊，你几乎要死是真的。哦，你里面害怕，哦，软弱，主啊，都是真的。主啊，因为你是哦，道生为了爱我们的 的缘故，你成了肉身，今天你才能够体会我们这一般心灵愿意却肉体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求，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实在在这里要对你说一声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为我们这一辈子一般不值的人，主啊，你受了这么大的痛苦，我们谢谢你，愿意着你的缘故，我们这些没有指望的人今天有了指望，有盼望，我们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可以来传给人。